弟兄姐妹平安。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东西，我们需要面对它，也不能逃避它。你里头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爱，就是知道什么是爱，也没有能力活出这个爱。我们里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好像你的物质生活并不缺乏，可是内在并没有甘甜。我说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你不能回避，必须要面对它。我们曾经讲了那个骄傲是一种扭曲的自爱，会让你看不见神，也看不见自己的真相。我们说嫉妒是一把剑，你指向别人，伤害的却是自己。我们也讲过愤怒、恼怒是一把连人的利剑，你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题目是恼怒人的愤怒，历史显露，大家还记得吗？其实你看那个英文说，一个人被愤怒缠裹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是个 fool， 是个 foolish。 那圣经叫我们，你被圣灵所带领的人，你不应该被愤怒所缠裹。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很多的事情刺激我们的怒气，你长期在怒气生活当中，你这个人的气质就产生变化，你就成为一个生气的人，一个怒气型的这么一个人。这种人活在生活很苦。我们最后讲的是，大家还记得，因为时间来不及，我讲你要对付怒气的话，你首先要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怒气是一种罪。大家还记得这个吗？怒气是一种罪。我讲的不是指一种易怒，像我们生活中易怒呢占1%就不错啊，那种怒是一种罪，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怒气。其实生过气以后你也后悔，你也痛苦，也自责，可是你没有力量来控制它。所以你必须要靠圣灵到神的面前来，主，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你帮助我。所以你对付怒气第一点，你必须靠近神，你不靠近神，你自己没有能力。你即使去找一个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他能告诉你很多的方法，但是你没有缺少一种意志力来面对这种怒气。所以你必须到神的面前来，神，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知道这个怒气是罪，给我力量来对付这个罪。我们还讲了，对付怒气的时候你心中要思想，你躺在床上的时候要思想大卫一样，我为什么会生气，他干犯了我，他为什么干犯我，他是出于无知吗？他让我生气，他可能还不知道，他不是有意干犯我的，是不是？他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那既然是一时感情冲动，而且到最后我不知道他不是有意的，那我就谅解他吧。所以你要思想，你要思想，如果他真的是计谋好要害你，要对付你，那这种人很可恶，那怎么办？主，你帮助我，你让我看到我自己里头曾经也有这样的心态，我也会干犯过别人。主，你让我知道我和他一样，他虽然生气我也会生气，我伤害过别人，今天他伤害我，我也伤害过别人，主，你让我赦免他。大家还记得这个吗？而且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怜悯之心，心中要有怜悯之心。有些人他知晓生活在一种环境当中，生活在一种怒气充满、怒气环绕的一个家庭当中，他的气质被熏坏了。那这种人你怜悯他，比方说你的配偶他常常发脾气，你知道，主啊，你怜悯他，你也怜悯我。为什么？因为他知晓就是家庭怒气的牺牲品，而且长大以后生活中遭受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不公平的对待，主，你怜悯他，也让我有怜悯的心对待他。 现在呢，他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压力，他没有地方排泄，因为我是他最亲近的人，他轻易的向我打开他的心门，所以他会怒气，就能让我怜悯他。所以你思想的时候，你要思想他是不是有意伤害你，他不是有意伤害你，他一直被感情所冲动所淹没，他怒气爆发了，而且想要怜悯他，他的生活家庭背景，他的生活处境，他的工作压力，让他心中充满了怒气，主你让我怜悯他，因为你怜悯了我。那第二点，第三点，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什么吗？怒气一开始的时候你注意他，就要开始讲，就是那个怒气啊，就开始像火一样点着了，冒烟了，你不理他，你一理他你越伤心，你越伤心你怒气马上就点着了。所以你不理他，开始的不理他，你很快就忽视他，如果你一言我一语，这个怒气就是点的会越来越厉害。有的时候我们上次我们也讲过，在生气的时候最好关闭你的嘴，因为你打开你的嘴，你的怒气会加倍的增加。我们上次还讲，是不是因为圣经上说怎么讲，叫慢慢的动怒，是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你熬不住，你说主啊，你让我控制我的口，控制我的嘴啊，实在是控不住，你去你的房间，主你让我安静的心。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吧，你怒气爆发的时候啊，你摔一个碗，砸碎一个电视，有一种快感，绝对有一种快感。为什么呢？就像一个气球一样，里面充满了气，啪，气放掉以后有没有快感？有快感，但是带来是更多的痛苦，生活中会增加更多的垃圾。所以主你关闭我的嘴。最后一点我们讲了，当一个人触犯你的时候，触怒你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情，在心中啊，你要常常的要想到，主你让我怜悯他，饶恕他。如果你的这个怒气啊，要让你像啃骨头一样不断的吸他的骨髓，我上次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在地狱里的人都是在啃自己的脚的骨头，那又臭又难闻，为什么啃呢？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中世纪的一个画面的，说人在地狱里头喜欢啃自己的脚骨头，为什么？越啃越有味道，像一个人独自于你，你想，你越想就越伤心，一伤心就越难过，越难过越生气，一个恶性循环的。所以主你让我怜悯饶恕对方，让我不要老是啃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当年他爸爸独自于你，当年他妈妈看不起你，当年某某人就是把你骗到手等等，这些事情你不要老是放在心中，放在心中整天就是咀嚼他，想他，放不掉他，就像啃一块骨头一样，你啃的是让自己越来越怜悯自己，自怜，你的心态就越来越成问题。所以我们上次讲这四个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怒气，不要认为怒气是无所谓，人人都有，怒气是一种罪，你必须到主的面前来。罪就是罪的惩罚，大家知道我们知道常常讲，对不对？ The sin is punishment of sin。 你生气的时候就是那个气定你，就是一种审判。你快乐吗？你不快乐。你家庭快乐吗？家庭不快乐。你心中快乐吗？你心中不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对付你的怒气，怒气是一种罪。好，我们今天呢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也是圣经上一个教导，要对付你的邪情私欲，你的心情中的那种倒错的性欲。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实在是需要你拯救的人。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定人的罪，你要救我们脱你罪的捆绑，因为你带来的是福音。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的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这儿讲这些道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想，世界上有那么多值得你关心的事情，你偏偏抓住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放。社会公益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生命伦理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你们都不谈， 整天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某某人骄傲了，某某人生嫉妒了，某某人生气了，今天你又要讲某某人信誉有问题啊，就讲这些东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有些人很多有这样的提法的，有的是不是？你们这些教会的人吃饱饭没事干。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关心外面的事情，很多基督徒政治家、科学家啊、社会和活动家，各种男人都有。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圣经常常这样教导我们，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这句话听起来就很不舒服，我们所有人都不舒服，特别是第一次到教会的人，我们很不舒服。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再讲一句话，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生怒气的时候，我们产生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指向别人，对不对？这是配偶的问题，这是我同事的问题，这是我老板的问题，这是我邻居的问题，这是我儿女的问题。但是圣经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我不是说周围这些环境的问题不重要，周围人对你的影响不重要，你生活中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跟周围人是有关系的，但根本问题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怒气充满的时候，我们心灵眼睛没打开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这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如果你自己没有问题，为什么保罗说要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把你里面的邪情私欲要钉死呢？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自己没有问题，耶稣讲这话不是白讲吗？圣经上告诉你，周围外部的问题，很多重要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是社会问题，都知道我们去思考、去探讨、去参与，但是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在教会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听过有些道，他说我有怒气，那因为怒气的灵在捆绑我，骄傲就骄傲的灵来捆绑我。那好了，来一个传道人帮他赶一下这个鬼，把他身上怒气的鬼赶掉，把他骄傲的鬼赶掉。你把你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魔鬼的身上，告诉弟兄姐妹，魔鬼是万恶的根源在后面，他操控所有的人。如果你是清白的，你是纯洁的，无罪的，魔鬼对你也没有办法。如果你因为就是靠几个人给你祷告一下，把那魔鬼的灵赶走，邪灵赶走，我告诉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我不是说魔鬼不要对付，需要对付，但是你自己需要对付自己。不信你试试看，你找一个人为你祷告，把怒气的灵赶走，看你怒气是不是还有。你还有啊，为什么主耶稣说要把你的肉体和他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他没有说你找一个人祷告一下，把那个邪灵赶走就好了。你必须要面对他。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听这样的道，你不可以去这样祷告，不是的，就是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面对他，你自己的问题，你这样面对他，靠神的能力，靠神的恩典面对他，因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你不面对自己的怒气，怒气永远捆绑你，你不自己不面对自己的贪婪，贪婪永远的在捆绑你。同样的，一个人被一种倒错的、扭曲的性的欲望所捆绑的人，如果你不面对他，他一辈子捆绑你。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要分享这样的：我们正常的婚姻关系是神所祝福的。中国的孔子说：“是世人之性也，吃饭你要婚嫁。”是人的本性，上帝赐给你的性是对你的恩典，是对你的祝福，感谢主。因为在婚姻的正当的婚姻当中的性是神的恩典，它是增加夫妻之间的情感，扎紧夫妻之间爱的纽带，生儿育女。而且在婚姻的结合当中，你体会到教会与基督之间那一种奥秘，那种爱中的奥秘。所以正当的婚姻当中的性是神所祝福的。但是为什么圣经上都处讲你要面对这个邪情呢？圣经到处有不同的翻译。主耶稣说你看见一个妇人动淫念了，那个地方翻的淫念就是跟这里讲的邪情是一个意思。加拉太人家前书讲私欲和邪情也就是这个一样的意思，是一种倒错的扭曲的性的欲望。 那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放在心灵深处，他不敢讲，不好意思讲，是不是？那什么叫一种到处的扭曲的一种性的欲望呢？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对付他，你不会爱神的，你也不会爱你周围的人，真爱他。如果你心中被这种欲望所占满的话，你怎么可能会爱你的配偶？不可能。如果你心中被这种欲望所控制的话，你怎么去爱你的神？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要面对他。我们这个系列就讲为什么人里头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因为里头这些东西你怎么能爱呢？什么叫到处的欲望呢？你看看提撒罗尼迦前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你就知道，第四章那儿讲有两个标准，有两个尺度，让你明白你内在的那种欲望是邪情还是上帝所祝福的给你的那个恩典。第一个，一个被邪情所充满的人，被血欲所充满的人，他不认识神。请大家注意这个圣经上讲的话，圣经上没有讲 He doesn't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他没有这么讲。 He doesn't know God， 一个被血欲所充满的人里面很黑暗，他照样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啊，基督教是怎么回事，耶稣是怎么回事啊，道生肉身是怎么回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怎么，他知道，他这些理论全都知道，他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但是一个被血欲充满的人，他 doesn't know God， 他不知道神。那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的性情跟他的性情之间有很像的地方。你如果你里头没有一个圣洁，你怎么知道这个上帝是圣洁呢？圣洁是什么？你不知道的。你里头没有爱，你怎么懂上帝是爱呢？是不是？所以一个被邪情所充满的人，他里头是绝对不会认识神的。第二，一个被邪情充满的人，他不能用圣洁和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你看看这个圣经上讲的啊，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个被心中被这种扭曲的欲望所充满的人，他不能用圣洁和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神给了你这个身体是让他分别为圣，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你不可以玷污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是不是行淫的是干犯自己的身体，身体是神的殿，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殿，要来敬拜神的，你会亵渎它，你亵渎你的身体叫不圣洁。什么叫不能用尊贵来守住你的身体呢？刚才我讲的，你把你的身体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布，你羞辱自己，同时呢你还羞辱那个对方，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未来的配偶，因为你提前就糟蹋了你的身体。一个被情欲所充满的人，他一定是羞辱他的配偶，羞辱他未来的配偶。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你将来有配偶对不对？你已经提前羞辱你的配偶了。你没有尊贵对他，你没有尊贵对你自己，因为你羞辱你自己的身体，弄脏了你自己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个话不是定罪，过去的事情神都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今天我们向未来看，主你恩待我，让我知道过去我不知道情欲是罪，因为这个世界讲的情欲不是罪嘛，我怎么知道？只有圣经才告诉你这种到处的心欲是罪。罪带来什么？罪一定是带来罪的刑罚。我这儿常常讲，最开始的让你快乐，很快带来刑罚。圣经上讲的嘛，罪是什么？你这样做到处的心欲带来什么？是怀里揣火。大家有没有怀里揣火过？有没有？这是刚才真言讲的，怀里揣了一个火不烧你吗？不但烧你，烧你的身体，烧你的家人，还要烧到永恒。什么意思？要在地狱当中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邪情是怀里揣火，火在里头烧你，这是一种刑罚。你如果读箴言书二十七章啊，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儿用四个比喻告诉你。大家回去看，我时间来不及啊。那儿用四个比喻告诉你，一个被邪情所控制的人，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他说啊，你就像被牵到屠宰场一样，宰杀的，你自己很高兴的被宰杀。第二个是什么呢？说你绑上一个枷锁。给你关进监牢里的枷锁，你知道 过去我们中国穿那个充军啊，是不是绑上个枷锁带你去监牢里面。第三个是用剑穿你的肝，你的肺腑啊，肝呢、啊、剑穿进你的肝。第四个比喻是什么？是网罗，就像一个鸟一样关进网罗当中。很多人开始在情欲中充满他的时候，他会快乐，但等一段时间以后想摆脱他，可是摆脱不了。你知道犹太人怎么讲？犹太人说，情欲刚刚进到你心中的时候呢，就像一个蚕的丝一样很细，那个时候你要折断它很简单。但是情欲在你的心中慢慢的长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钢索，钢做的绳子，你砍不断它。犹太人讲话是充满智慧，感谢主哈，这在《塔拉莫》里头讲的话。他说，人在情欲充满他的时候啊，他觉得快乐，怎么快乐呢？他说，两个人啊，就像在刀刃上面，都不觉得刀刃小。你这个话我讲的明白吗？刀刃，那个都窄，对不对？多少毫米我不知道。他说两个人就在刀刃上都不觉得刀刃小啊。可是一旦你想摆脱他的时候，不是刀刃的问题了，就像是庞大的一个绳索，一个坚硬的绳索来绑着他。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被情欲捆绑的人在刀刃上都觉得刀刃不小，一个没有爱的人就是在70米的大床上觉得床也不够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情欲带来的是捆绑，情欲带来的是伤害，情欲带来的是咒诅。所以神怎么说？神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是神对婚姻下了一个定义，警告我们说，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主要让我有个新的开始。婚姻不单是伤害你自己啊，这个邪情私欲伤害你，他给你很多的许诺，特别是魔鬼给你许诺犯罪，这种快乐一定会带来快乐的。你知道啊，人有一种偷的那种欲望，罪啊往往从偷的那种欲望中表现出来。我在这儿讲过很多次，说奥古斯丁偷梨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家院子里很多的梨嘛，要吃你就吃好了，可是不行，他觉得隔壁家梨香，他要翻过墙去偷人家的梨。他梨偷到以后吃吗？他不吃的，他扔掉，因为他偷的时候他感受到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感，那种新奇感，他觉得自己是活了。弟兄姐妹，你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偷，对不起我讲这话不好，有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啊，我自己是个活的人了。你看看，特别是艺术家在表达这种情感的时候，觉得啊，我里面有灵感，刺激好像活了。人在偷的时候有一种快乐，魔鬼让你偷的时候你一种快乐，不能说没有快乐。魔鬼给你许诺说你偷你一定会快乐，但是罪的本质不是快乐，罪的本质是咒诅，是伤害，是捆绑。如果你一旦陷入罪中，你看看你是不是快乐。所以魔鬼一开始的时候给你用欺骗，让你认识到这种是一种快乐，但是背后是一种痛苦。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你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把很多虚假的观念塞进你的大脑，你以为这是真理。你打开电视，你看看那个书刊，我们家订订这个 Time Magazine 这个时代杂志，这个相当应该说比较严肃的一份杂志，对不对？可是上面也有女孩子只穿三点的，对不对？我去年订的是 Newsweek， 上面也有穿三点的杂志、电视、网络，现在还有化妆品行业，还有那叫瘦身的那个那些 program， 对不对？让你怎么去瘦身的，他给你刻画一个画面，给你输送一个 idea， 一个观念，说啊，如果呢，你的身边有这么样一个女性，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呢，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男性，啊，那是很快乐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很多的时候，这些画面不断的用大量的信息量来冲进你的大脑，让你知道，是的，有这么样一个女人，幸福；有这么样一个男人，啊，那不虚度此生。那很多人这种感觉嘛，是不是？有思想的人觉得没有什么，没有思想的人觉得是的，比一比那些明星那些模特觉得哎呀是的，生活少了什么，是不是觉得难过？那有思想的人呢，有时也经不起这些诱惑，是不是这样的？每天这些信息这些媒体把这些输入你到你的心中，你说我逃避它 可是这些东西进入你的卧房啊，打开电视就有啊，是不是？他给你一个虚假的观念，觉得我拥有这些东西我就是快乐。所以这些世俗文化搅动你内心的那种欲望，你不面对它，慢慢的它在你心中就扎根，就要控制你。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搅动你内在那种 lust， 那种欲望，那种到处的欲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被这种情欲所捆绑的时候，外在的环境也在搅动我们内在欲望的时候，我们常常产生虚假的观念，认为啊，有了这些东西那叫真爱，那叫真的快乐。可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呢、啊，有几个人像模特，有几个人像明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对不对？有高矮，有胖瘦，有美丑，都是普通的人。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像他那样，我生活绝对是美满，有这样的一个男人，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我这一生就快乐了。魔鬼是给你这样的许诺，但最后带来的是痛苦。如果你心中有暂时有种欲望像个鸟从你头上飞过，那没有办法，对不对？人的心中可能有这些欲望，但是不要让这个欲望在你的心中扎根。一旦扎根，你就陷入那种情欲的捆绑当中。一个被情欲捆绑的人，他往往夸大性在你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他觉得这个性的满足啊，就是人生的一个标准，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生活就没有味了。这 love without sex is impossible，就相信这个东西啊。而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陷入一种情欲的捆绑当中。如果你偶然的有一种欲望，感谢主没有关系，但是长期的被这种捆绑的话，也很可怕了。一个被这种情欲所捆绑的人，会常常以这个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快乐还是不快乐，希望占据别人，不是像自己的妻子和太太，自己的丈夫，而别人我得到他我就快乐了。很多人背叛自己的家人，往往就被这种错误的 idea、错误的东西所捆绑住了。而且弟兄姐妹，一个人被情欲捆绑的话，他生活中找不到忠诚，找不到真诚，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多年前大陆有一个流行歌手，我后来想想，他写的歌叫做《姑巴眼就死》。后来我慢慢分析他写这歌的人呢，对不起，我假如这个人听到我讲到的话，我是分析他，不是骂他。那写这歌的人，他可能是有一种在放纵自己以后，突然有一种虚无感，有一种空洞。一个没有爱的人，放纵自己情欲的人，当他欲望一旦满足以后，他突然觉得人生陷入个黑洞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情欲里头，到处的情欲当中没有爱，只要占有对方。一旦欲望得到满足以后，他的生命突然陷入一个黑洞当中，姑巴眼就死。为什么姑巴眼以后活得更好啊？啊，不是的，姑巴眼就死。一个人他被情欲到处的心欲所捆绑的人，他一旦满足欲望以后，他心中会陷入一种虚无、空洞、黑暗之中。这种人他对身边的人没有忠诚，对上帝更没有忠诚，因为他里头就是这种欲望。所以我讲这么多，弟兄姐妹，我要回到圣经中有个故事告诉大家。大家回去看看圣经，撒母耳记下11章到13章，那儿讲了一家两代人被这种情欲所捆绑，一个是巴巴，一个是儿子。巴巴是非常有名，能打仗，能写诗，能作曲，能唱歌，能知道怎么治理国家。他的名字叫大卫，是不是？儿子呢叫什么呢？叫什么名字？你们没有猜到，儿子叫安嫩，对不对？十三章讲安嫩，十二章是讲什么？事情发生以后，先知拿单对他的指责，是不是？大家回去好好读圣经，你就发现了，大卫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下来的。这个情欲缠裹人的时候，人的那种心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你回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有一天，他睡觉以后起来，看到一个女生，女士， 我现在受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影响啊，女生。而看到这个女士啊，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洗，不是女孩子，是一个有婚有家室的人在洗澡。圣经上讲，他看到以后，请大家注意这个圣经，圣经只有几句经文，很快就过去了。他说看到以后，他该怎么样？就打听以后就怎么样呢？就劫来三步，犯罪三步曲。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首先信息是通过你眼睛进来的，进来以后打听，弟兄姐妹知道哈，圣经上没有讲，你可以读进去，你知道了。大卫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呐、啊，怎么打听？当然自己不去大街小巷搜罗情报，当然不会嘛，要身边的人。我是一国之君，我当然了解百姓的情况啊，我关心我老百姓的疾苦啊，对不对？先了解一下他周围的人，最后说，哎，这个女子是谁呢？是不是他要打听？打听里面就充满了欺诈，他可能有很多很好的理由要去打听。当他眼睛看到以后，他的心思开始被这东西控制住了，然后打听这个欲望在他里头慢慢的怀胎，最后呢变成一个行动，就接他过来以后，没想到这个女孩子就怀孕了，这个妇人就怀孕了，叫88。怀孕了以后怎么办？娶她？不是的，一个被到处的欲望所控制的人，他里面没有爱，怎么想摆脱他？你问很多人，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他想摆脱他，怎么摆脱？请她丈夫过来，三次请她丈夫，你回去读经看。第一次叫他从战场上回来，大卫啊，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乌利亚前线，那乌利亚当时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在打仗，他把这个男人招回来，这两个场面要比较一下，你觉得大卫实在是肮脏啊，真的是，前面人家在打仗，他在这儿乱来，叫他回来。他回来以后，乌利亚，对方的将士如何啊？战争如何啊？很关心他啊。如果你不看下文，不知道背景，觉得是个好的国王，是不是好的军事领袖，关心将士的生活，是不是吗？好，他说安慰他，然后给他一份礼物，你回家去吧。他目的干什么？不是关心他，让他回去跟他的妻子同居。那这样的话，他生的孩子就不是大卫的事了嘛，对不对？可以嫁祸于他的丈夫嘛，是不是？谁知道当时也没有 DNA 测试，对不对？可是乌利亚没有回去。第二次人家说国王，乌利亚没有回去，召回来再回来，问乌利亚，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乌利亚说，国王，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我的战友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我的元帅就睡在野地的营中，我怎么能回家？这一番激情的话，大卫没受感动。一个被激情所充满的人，邪情所充满的人，什么样的话听不进去的？他说好吧，你在耶路撒冷再玩几天吧。可是他没有回去。第三次再召他来干什么？知道做什么？弟兄姐妹记得做什么事吗？请他喝酒，把他灌醉，因为酒后要乱性嘛，对不对？可是失去理智嘛，应该回家吧。可是这个男人没有回去。大卫三次请乌利亚，乌利亚都没有回家，最后怎么办？大卫派他上，用他的权力关系叫元帅派他最危险的地方去打仗，结果他死了。得逞呢？这个亚丹，这时候拉丹先知来告诉大卫说，大卫啊，有一个人家哈，只有一头羊，一个富人家有很多的羊。先知来指责大卫了，跟富人家来客人的时候呢，他不从自己的羊群里面去拿个羊来宰杀，却把求人家的没的一头羊拿来宰了。你说这个事情公平不公平？大卫在脑子清醒的时候非常有正义感，这还得了？耶和华要重重的惩罚这个人，他剥夺别人四倍偿还他。可是先知拉丹说，这就是你。结果拉丹代表神宣布上帝的审判，说你和这个女人非法养的孩子要死，你自己的儿子要承受很多的磨难，你的家庭会怎么样？这些事情都应验了。圣经到此没有结束，13章你看看，到了儿子，他的儿子安嫩爱上谁？爱上他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儿子像什么啊？爸爸像什么？儿子有点像啊。这个安嫩呢，就想这个妹妹他妈都美啊，你得不到一个人被欲望充满的时候， 他总是把对方无限的理想化。哇，对方多美，你看他头发在微风当中飘飘的被微法所吹动，你看起来多动心啊，是不是？你看他谈吐多不凡呢、啊、他的气质多美啊，要娶到他终身幸福啊，是不是？他想拉玛他嘛怎么办？叫爸爸让妹妹来服侍我。结果他妹妹来服侍他的时候，大卫的儿子暗嫩用暴力的手段强暴他的自己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一旦强暴过以后，弟兄姐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怎么样？他不要他了，赶他走了，叫他离开。他妹妹他妈说，哥哥你现在对我所做的比之前对我做的更恶。最后你们知道，这个他妈自己的亲生哥哥啊，就是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用诡计把安嫩给杀了，这是家庭的丑闻。我讲这么多说明什么？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一个人被情欲所控制的时候，他的正义感被扭曲，他的怜悯心被塞住。大卫在霸占八十八以后，他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他清闲的时候，他知道人家偷羊，拉他一个穷人家的羊，他很愤怒，那的公义感好像显明出来。可是一个情欲在充满他的时候，他没有公义感的，把人家丈夫给杀了，他没有正义感。所以一个人被情欲所捆绑的时候，他是非往往颠倒，而且他没有怜悯心。人家丈夫死了，又让他死了，他没有怜悯之心。所以一个人被情欲捆绑的时候，他的判断力下降，他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尤其在这件事情上，他不知道。为什么？罪恶让人瞎眼，神志昏迷，心智邪僻，他不能判断。第二件事是什么？一个被情欲捆绑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和欲，他分不清楚。一个人被情欲捆绑的人，他不知道爱和这个血欲之间分界线在哪儿。他嘛，暗嫩真的认为是爱自己的妹妹，真爱他嘛，爱他呀，没他不能活啊，他生病了，他真爱他，他认为自己是爱他，是不是？你看这个女生长得多美，谈吐多温雅，多有气质，她讲的话多暖你的心，跟她在一起生活多美，认为那就是爱，认为那就是爱。就像你的身边遇到你的同事，遇到你的同学，遇到你的邻居，遇到你的朋友，你就想，我如果站上这个人，让我的生活多么快乐。他嘛，暗嫩就是这样的人，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邪情和私欲。为什么？你的心智被邪情弄昏了他的眼睛。可是这个邪欲一旦发生在身上以后，血欲就是血欲，不是爱，它时间不会久长，很快就会过去。一旦过去以后怎么样？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暗嫩反过来恨他。爱是不会转为恨的，爱是长久的，一生的。欲望是什么？血欲啊。一个人遇到血欲的时候，这个血欲不像你伸开双臂，也不是伸开打开你的心门，他最多是打开双腿。一个是被爱所充满的人，打开双臂，打开心门，拥抱你一生。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嘛，被欲望所充满的人，被到处的心欲所充满的人，他可以跟你同床，但是不可能和你同桌吃饭吃一辈子。安嫩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欲望满足以后，他极度的失望。我想这个时候你分析这个人呢，你觉得他心中很懊恼，没想到我心目中那个美的人跟他在一起以后不过如此嘛。他对自己都极度的失望，他觉得自己无聊，我怎么敢这样的傻事。所以他的欲望变成一种恨，把他妹妹赶走。所以第二个教养告诉我们，情欲占据一个人心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是情欲，什么是爱。第三件事，弟兄姐妹，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圣经这样写不是偶然的。 你爸爸做的事情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会影响你的儿子，但是如今你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种恶性的影响已经被神的宝剑所斩断。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头，你爸爸做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儿子的，不会影响你的子孙的。大卫所做的，他的儿子也效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父亲做这个事情以后，儿女们知道以后，你在儿女心目中的权威性大大的下降。第二，你的神色举止言谈，你的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你内在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你以后对待别人的问题的看法。你一个人和别人有这样的事情以后，或者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比方你看事情的书刊，你怎么劝你的儿子说你不要看呢？你讲话没有权威性的，不但没有权威性，你自己讲的里头都没有 conviction 在里头，你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是不是？所以大卫犯了罪，影响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所以情欲带来的是捆绑，是伤害，是欺骗，是让你的眼睛看不见真理。这种东西在你的心中一旦扎根的话，你不会爱神的，你绝对不会爱神，你会恨神，会讨厌神，会找理由来疏远神，你会找很多的问题来挑圣经的毛病。因为什么呢？光和黑暗不能同居一物，你讨厌。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一个人被这种欲望所捆绑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不会到神的面前来，他不会爱神，除非你真心悔改以后你才能爱神，那时候你才能爱你周围的人。一个人被这种欲望所捆绑的话，你看到圣经就很讨厌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就像光照着你，你舒服吗？圣经像一个剑指着你，你舒服吗？你当然不愿意读经嘛，是不是？也不愿意祷告。所以一个人被这个欲望所控制的时候，他不会爱神，也不会爱人，因为你不会爱你的配偶，不会的。你觉得他和另外一个人相比，他一文不值，你不他对他不会尊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谨慎自己的欲望。那怎么对付这个欲望呢？我简单的讲几件事情，我下个礼拜再讲啊。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有这种罪的人，你要面对上帝的愤怒。圣经上说，加拉太书第五章上面讲的，因为邪情有到处的先情的人，这种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罪的人，他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是罪，要付上代价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记住的，要求神给你一个刚强的意志面对他，要逃避他，看到他这个罪以后你要赶快逃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下次要我再分析一下，再跟弟兄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主说，如果你的眼让你犯罪，把眼睛给挖掉，那这不是叫你去挖眼睛，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去面对他。你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你肯定会失败的，求上帝给你刚强的意志力，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要更新你的意志力，要极力去逃避它。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你要必须要用神的道在你的里头。我上次讲，所有的 battle is battle of mind， 你要让这外在这些信息，比方刚才我讲的媒体那种鼓噪进入你的内心来控制你，影响你，在你心中扎根，四月就会怀胎，怀胎就生了罪了。所以你必须要用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去面对它。第四点，与圣火来对付你的欲火。你爱上帝的心欲望，你这种情欲的烈火就慢慢的冷却。所以下一次我要讲这四点啊，再分析一下，今天时间来不及。愿主祝福他的话。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不是要定人的罪，主呼召我是让我传恩典的福音，不是传审判的福音。但是如果你里头这些罪不对付的话，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你不会有爱神的心，你不会有爱人的心，甚至你都没有爱你配偶的心。如果你偶然心中有一种欲望，求主饶恕我们，因为这种欲望在我们大脑中出现，就像一个鸟一样从你头上飞过，你不能控制这个鸟不能从你头上飞过， 但这个鸟如果在你的心灵扎根，在你头上做窝，请你不允许它在你的心灵中做窝。被情欲捆绑的人心智昏暗，是非是明，不能爱神，不能爱人，你不会有快乐。安嫩不快乐，大卫也不快乐。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怎么说？我里头没有救恩之乐，信仰对他没有快乐。还有什么？我的骨头如同被压伤一般。你的肌肉压伤痛不痛？你的骨头压伤你看痛不痛？痛的没有快乐。所以魔鬼给你是虚假的诺言，他是要捆死你，斩断你的快乐，让你活在地狱当中。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大光照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个何等样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救恩，需要你的拯救。主，谢谢你，你让我们从罪恶中慢慢的救拔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有你的身量。主，我们恳求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运行，让我们不再受邪情来捆绑，不再受愤怒的捆绑，不再受嫉妒的捆绑，不再受骄傲的捆绑，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一个真自由的人，真有喜乐的人，真有爱的人。主，我们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家庭也仰望在主的面前，特别是寻找工作的家庭，主求你怜悯，求你纪念，也求你开出路。因为主你的眼目眷顾你的子民。作为疾病中的弟兄和姐妹，也恳求主，主刘敦林姐妹、杨红姐妹、拉怀燕姐妹、负担姐妹，我们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主，愿你的膀臂呵护他们，保守他们，愿他们在你里头有长存的喜乐和盼望，也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还有人或在怒气之中，主你饶恕我们；或在情欲的捆绑当中，主你饶恕我们，也释放我们。愿你的名字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教会能荣耀你，能见证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